接下来在这里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咁另外我真係要再一次感謝琴日參與嘉年華會嘅弟兄姊妹啊！即係琴日真係我係有少少係被逼坐咗喺 office 啊，咁啊預備講章，咁啊當時真係好唔放心咁走出嚟睇睇嘅情況啊，但係跟住又要好唔放心咁走翻入去辦公室去對住個電腦。咁但係其實出嚟我睇到係令我好放心嘅情況，即係大家弟兄姊妹真係好熱心，好盡力去做啦。呢個真係我再一次同大家講，你哋嘅勞苦，上帝必然會欣賞你哋嘅勞苦，必然唔會徒然嘅。感謝大家啊！再一次我哋嚟到登山寶訓，咁啊，之前講到主耶穌要求每個天國子民都必須要作鹽作光。都必須要是鹽是光，因為你本身天國子民每一個都是鹽是光的了，要對這個世界產生影響的，產生內在和外圈的影響，每一個都要成為世界的義。在馬太福音第五章已經清楚講出行義的根基在哪裡，之後由21至24節就是講義的內容，上次我講過的了，是耶穌教訓信徒怎樣要貫徹同埋成全律法嘅真正精神，嚟达到律法所要求嘅标准。喺上次我哋都提过廿一至四十八节，我哋睇到有咁嘅句式啊，连续六次出现咁嘅句式。你们听见，但是我告诉你们，你哋听到啦，但系我话俾你听，总共出现咗六次啊。耶稣以六句好独特嘅说话嚟显示乜嘢？显示佢嘅权柄。我实实在在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呢个系指出佢用佢嘅本身佢自己嘅名，佢自己嘅权柄嚟讲说话，就唔再系依靠先知嘅名啊。而呢、这个你们听见，但是我告诉你们，入边系标示咗六个例子嘅，上次我讲过啦。而呢六个例子标示出佢讲说话呢番说话嘅重点。而呢六个例子，我上次都提过。是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的。第一部分就是廿一至三十节，是以修心立己为一个例子，为两个例子啊。咁跟住第二个部分就是以信去立人，是三十一至三十七节以诚信。咁啊，呢个系我哋今日要集中讲嘅部分。第三就是以爱去立人，以爱心去立人，就是下次三十八至四十八节，下次我哋讲到。登山寶訓講道要集中的講的，來到三十一至三十七節經文，三十一至三十七節經文，我感覺就有點像是 John Stott、史托德牧師，一個剛剛已故的牧師，一個很受尊重的福音派牧師。我心情跟他一樣，就是不是那麼願意去講這節經文，這段經文，因为里面的内容，入面的内容是都有些触动我的。首先就是第一部分，就是关于离婚这个题目。在今时今日，离婚这个是极具争议性和复杂的题目来的。有时候有些情况是我们难以是以一种是非黑即白的标准去判断和或者是批评的。很多时候情况不可能一刀切的。例如很簡單，有一個例子就是一個，如果你仍然是留在你仍然留在你配偶身邊的時候，如果可能是在這個情況，如果你沒有命的，隨時會沒有命的，你是不是應該勸告這位人士回到配偶身邊呢？你會怎麼跟他說呢？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所以回到你的危險的家裡，愿主祝福保守你，你可不可以这样跟他说？我也知道很多人已经因为离婚而承受很大的痛苦，有时候真的不想再增加他们的苦恼。另一方面是关于誓言这个议题，也更加麻烦。守信听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守信有时是跟爱你的敌人一样，是很难守的。 你要完全放低你自己谂法、你自己欲望，先能够守信。喺民数记廿三章十九节，民数记廿三章十九节嗰度表达出嘅就系咩？有两点嘅，一点就系神系一个守约嘅神，佢系守约嘅神，佢唔会变嘅。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呢度讲神非人，即系话神同人嘅分别，即系话人系难以守信嘅。而且人有好多时会为守承诺而感到后悔嘅。有冇谂过守承诺对香港人嚟讲系越嚟越困难噶？啊，我讲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大家都应该会体会到嘅，就系随住科技进步啊！首先我哋有传呼机之后咧，我约我朋友嗰阵咧就我企喺个目的地嗰阵，就有时候就会开到或收到短信，内容系咩啊？我要迟到。啊！哔哔哔，跟住又话要迟到。咁跟住到今时今日啦，唔系传呼机啊，手机。咁啊，搞到我自己都有咁嘅恶习啊，就系好多时就系差唔多到嘅时间就 call， 诶，唔好意思啊，我要迟三个字啊。通常迟三个字即系迟半个钟到啦。呢情况系越嚟越多，越嚟越普遍噶。咁啊。或者你会话：哎呀，迟到啫嘛，唔使讲咁严重啊，只系迟到啫。但系上次记唔记得上次我讲到经文嘅重点系乜嘢啊？有记得嘅请举手。哎，唔好啦，哎，免得大家尴尬啊吓。啊，琴日就大家都好尴尬啊。咁啊，我讲嘅就系小心你入边嘅小东西，一切都系从小开始嘅。最不会一开始很大的，最从小开始的。如果你容许一些小失小过，最后会有大失大过出现。记不记得我说？所以守时都是很重要的。想想一层，你一世人有没有曾经向人背信？你说的，你有没有守过你的承诺？我就曾经试过。我都是人，我曾经是对我前任女友，对我一条刺来的，也都曾经对我朋友。所以我不会绝对肯定地跟你说，我将来有些事我将来不会再 同样犯这个将来这样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真的不敢说，我不敢肯定地跟你说。有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一样，自己欺骗自己咁。我讲嘅嘢我自己做唔做得到？所以有时真系好怕企喺啲讲坛上边。但系传道人嘅责任就系要将圣经真理要作出教导啊！我唔可以逃避啊！避而不谈嗰个原因系大家都可以理解嘅，但系就唔可以原谅。因为我只是一个流通的管子，只是让基督的活水流过自己，流向你们每一个，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的活水。我记得我美国有一个朋友说，引领他归主的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引领他归主的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而他明白他自己相信的不是这个人，他相信的是主耶稣基督。而我哋每一个传道喺台上讲嘅，都唔系引领你哋归向我哋，而系归向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基督，单单以佢为主为王，愿荣耀、颂赞、尊贵，一切都归于我哋在天上嘅独一嘅真神。愿荣耀、颂赞都只系归于我哋主耶稣基督。Amen， 阿门，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冇人可以讲唔可以。冇人可以反对嘅，系咪啊？我哋荣耀颂赞只系归于俾我哋嘅独一嘅真神，唔系俾任何一个人。再一次齐声咁讲，阿门。
阿门。
上次讲到拉比释经嘅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系咩啊？围住 Torah 围住律法去捉围栏啊嘛。 古代拉比 的想法就是律法很难守，所以呢就在外面围住他，以致你知道怎么守，不要 太接近，接近你就守不到了。围住个围栏是要保护大家，这个他的心是好的，但是慢慢就会僵化成为很多律法主义，即是令到人越来越难守律法。而且有时这个围栏是可能存有私心的，在今天这个议题里面，婚姻和喜事上面，很明显拉比所捉的围栏就存有私心的。耶稣要针对的就是拉比错误的解释圣经。我们首先看31至32节，又有话说，无论谁休妻都要给他休书，但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除非是因不贞的缘故，否则就要使他犯奸淫了。人若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嗱，呢两节经文其实可以咁讲，登山宝训两节经文系耶稣嘅教训嘅重点，亦都系可以咁讲，系一个简略嘅摘要嚟嘅，一个摘要嚟嘅。咁如果要详细去理解究竟发生咩事，耶稣所讲嘅，我哋必须要睇翻后边马太福音十九章嘅。大家如果你有带你自己圣经嘅 ，mark 住你圣经啊，马太福音十九章，我哋首先睇两节睇十九章三至九节。十九章三至九节，咁啊，不如大家一齐读出嚟啦！啊，一二三。
有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无论什么缘故，人休妻都合法吗？耶稣回答：乃是作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文。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也不是为不贞的缘故，就是犯奸淫
了。嗱，呢度我哋睇到系耶稣同法利赛人喺度争辩紧，而嗰个耶稣嘅教训嘅重点就已经系之前写咗登山宝训上边啦。耶稣同法利赛人嘅争辩系其实点解嘅咧？其实呢个关于离婚嘅争论咧，是基于当时两派的犹太拉比的学说引起的。当时是有两位拉比，一个叫撒麦，一个叫希列的拉比，人名来的。撒麦拉比他就认为他要求人要很严格地遵守经文，所以他认为离婚只可以根据生命记二十一章一节，一节那里所讲，生命记二十一章一节，大家 mark 住在你的圣经里面。这个这样说的，人若娶妻作了他的丈夫，发现他有不合宜的事，不喜欢他，而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个说不合宜的事，撒麦拉比强调的不合宜的事就是不检点、不贞。但是希列这个只是唯一的，对他来说唯一的可以离婚的理由，撒麦拉比这样说的。但是希列拉比呢，他就好人，所以他宽松一点，宽松到怎样呢？这个好人法呢只是对男人好而已，就是不合宜的理由可以很多是不合宜的，总之男人觉得不合宜就可以了。比如就是炒碟餸炒窿了，不合宜。你今天化妆很难看，我忍令到我很不喜欢，不合宜，咁可以写休书噶啦，好宽松，好宽松。点解我娶你嗰阵系咁靓，而家咁靓，不合宜，拜拜。法利赛人好似佢咁样质问耶稣，佢就系想睇耶稣究竟系属于边一派。法利赛人好似系比较倾向系希列嘅， 你明白噶啦，你但我谂作为男人啊，都明白噶啦。啊，当时系男人主导嘅世界嚟噶。咁啊，表面睇落去耶稣嘅回应就应该属于系严格嘅撒玛利亚派，但系唔系咧？我哋睇睇法利赛人同耶稣讨论嘅题目个关于离婚嗰就个诶个焦点其实系唔一样噶。法利赛人问耶稣。有咩原因可以令到休妻系合法嘅咧？耶稣系拒绝回答噶，耶稣拒绝回答噶，反而问佢：你睇过圣经未啊？睇过圣经未啊？然之后引导翻佢哋嘅喺创世嘅教导就系人首先被造人，神造男造女，并且设立婚姻制度。喺婚姻制度入边，人要离开父母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圣经这个定义意味着婚姻是独有的一男一女而且是永久的。你看到法利赛人 要问的是个理由。离婚要有理由，耶稣要讲的婚姻的设立的原意。不要讲理由。跟住法利赛人又问：咁点解摩西俾人写休书离婚呢？点解摩西可以吩咐俾人俾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咗佢呢？呢、这个就似咩啊？好似小朋友咁讲，你叫小朋友细路唔好讲粗口啊！跟住通常啲细路点反驳你啊？为什么你讲得我不讲得？阿爸阿妈讲得，大人讲得，我不讲得。所以大人不要乱讲嘢啊！咁跟住耶稣回复就系咩啊？系因为你哋心硬啊！法利赛人觉得离婚呢个规条系摩西定落嚟嘅命令，所以我哋要守，所以俾休书就得啦。耶稣就说是因为人心硬，是因为人心硬而作出的让步来的。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 是法利赛人是扭曲了摩西的规条，法利赛人忽视的圣经的 真义，他们重点是一张休书上面，他们将摩西规条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作为 是只是即是个重点完全系扭曲咗，只系需要一张休书。但系摩西所讲嘅系乜嘢咧？
跳得太多啦！
摩西所讲嘅系咩咧？耶稣喺呢度35:31嗰度又有话说。无论谁休妻都要给他休书，又有话说，无论谁休妻都要给他休书。这个其实不是摩西 exactly 讲的，不是摩西直接讲的。但是摩西，我们 在如果你再细心看24:1-4，申命记24:1-4，那里是怎么说？人若休妻作他的丈夫，发现他有不合宜的事，不喜欢他，而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之后去嫁别人，后夫若果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回夫家。那这个或者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那这个休他的前夫，休他的前夫不可以再娶他，休他的前夫不可以再娶他。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其实当时来讲重点是保护妇女的，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妇女完全没有地位 的时间，完全没有地位的，你不要说有任何地位、啊、这个是保护她，告诉男人听，你不要立乱离婚、啊、立乱离婚有些事是不得回头的，你不要想着可以回头、哎、后悔了回头娶回她、啊、这个是一连串的条件从属句来的，一步一步咁话俾你听，会产生咁嘅后果，你有冇谂清楚啊？ 其實即使係三十二節，大家睇翻三十二節，三十二節點講啊？但我告訴你們，凡憂妻，除非因不精的緣故，否則就是使他犯奸淫。人若娶被憂的婦人，就也是犯奸淫。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讓步嚟嘅。摩西俾人寫憂書一樣步。喺呢個時候，神同你講，呢個時候耶穌同你講，犯不精有不精嘅緣故，你就可以離婚，亦都係一個讓步嚟嘅。有冇咁諗過啊？犯奸淫係咪必須要離婚啊？係咪一個命令犯奸淫，命令你必須要離婚啊？唔係啊，呢個唔係耶穌嘅意思嚟噶，佢只係容許你咁做嘅咋，佢只係容許你咁做。大条道理啦，违背咗盟约，所以要休咗佢呢个命令嚟噶，系咪耶稣所讲？唔系。耶稣基督再三强调喺神嘅目的里边，婚姻嘅关系永久嘅，唔单止系登山宝训，喺唔单止系旧约，唔单止系新约，旧约入边，神点样对被称为淫妇嘅以色列啊？神因着爱愿意祈求佢呢位淫妇以色列归回佢身边，婚姻关系系永久嘅，唔好再问有咩方法、有咩理由可以离婚，以致你做佢出嚟好似合法、合情、合理、合神嘅命令，呢个唔系神嘅命令嚟噶。若果只是专注去找个理由，这个一样跟法利赛人一样是这么伪善。耶稣和拉比的争辩是很积极，重点就是神原先设立的婚姻制度是独有和永久的关系，是神让人二人成为一体，你怎样将一体分开？人必须要信守这个承诺，不可以破坏这种关系。而且主呼召门徒是要怎样？呼召天国子民要彼此相爱，彼此宽恕。在一个有纷争不和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做和平使者。那么时候你怎样破坏一个永久的关系？早期教父屈梭多姆这样说，他 将八福和这段经文连在一起。他说一个温柔使人和睦开心满有怜恤的人，怎可能将妻子逐出家门？一个经常与人和好的人，怎可以和妻子不和？从这里我看到神原先设定的，可以看到离婚真是偏离了神原本的心意。到第二样，神誓言，就好似法利赛人对离婚嘅睇法系咁宽松一样，佢哋对誓言亦都系一样咁宽松嘅态度。我喺呢度首先睇摩西律法，然之后再睇法利赛人佢哋嘅点样去解释，然之后再睇。再最后看耶稣所坚持主张律法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首先33节那里说，耶稣说，你们有听过有对古人说，不背誓，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不可背誓总要向主谨守，这个不是摩西律法任何一条你找不到的，只不过是将摩西律法 的含义摘要写出来。严格来讲，这是说什么呢？根据这些其中这几个例子，不可妄称神耶和华神你的名，出埃及记20章7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利未记19章12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就不可食言，民数记30章2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上万不可迟言，申命记23章21节。这是讲什么？就是讲你立誓的人是向哪个立誓？立誓的人在神面前立誓，他们请求神为他的誓言作见证，所以若果他违反誓言，就求神惩罚他。 摩西要强调的就是你不要作假誓，不要违反你的誓言，不要违反你的誓言。诫命禁止的是起假誓，禁止的起假誓之后违反誓约，而且是对神 去立约，去求神去做他的见证。但在法利赛人尝试去规范这些诫命的时候，他们就怎么将个注意力抽离了，抽离了不是个誓言本身，而是看个誓言的形式。那个零点很简单，就是他不要看违背誓言这个表现，而是看有没有亵渎神的名，即是说他重点是亵渎神的名，不是因为亵渎神这个行为。大家明白吗？会不会问你啊？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我起誓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用神的名，那这个誓言就可以反悔了。记不记得意思啊？那个形式，他只是说你没有用神的名，你没有亵渎了神的名就得了，你就可以有空间去走法律罅了。所以他们的焦点不是背誓这件事，只是而是亵渎神的名这个错误焦点啊。耶稣怎么回复他们啊？耶稣在34节至37节他怎么说啊？但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宝座；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更加不可以指着你的头发起誓，因为你不能够令到一根头发变黑变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耶稣说，你指天指地，你都是指着神的创作，你都是指着神，你指着天起誓，这个是神的宝座；指着地起誓，这个是神的脚凳；指着耶路撒冷起誓，这个是神的城；指着你的头起誓，这个头是谁做的？神的创造来的。你指着任何东西起誓，你都是指着神，你脱离不了神的。所以不是形式，而是你说的说话，你说的承诺，无论是什么形式都是有约束力的。有没有这么想过？既然是这样，这条律法的真正含义就是要我们谨守承诺，言出必行。所以起誓是变得不是必要的，所以耶稣说任何誓都不要起了，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跟着耶稣再加多一句，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出于恶者，或者出于我们自己内心，我们邪恶，我们劣根性。可以这样说，如果是离婚是由于神，是由于人心的刚硬，起誓就是由于我们人，我们不能够去忠诚。在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或者出现了问题，就是耶稣是不是你说立法禁止起誓啊？耶稣是不是立法禁止起誓啊？圣经没有这样说过，圣经没有这样说过。在旧约里面，创世纪一开始就一开始，创世纪22章16、17节那个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指着我自己起誓，我必赐大福给你。我指着我自己起誓，我必赐大福给你。为什么指着自己起誓？不是要增加我们对他的可信性，只要告诉你们这些不可信的人，我是可信的神，所以你们要信，你们要相信我的誓言。神非人必不至说谎，是要我们去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班没有信心不可以信的人，你要相信，因为我是不变的神。第二点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在新约里面，耶稣都没有说禁止起誓的，没有说禁止起誓的。在耶稣面对大祭司的时候，面对大祭司审判，临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祭司要求他什么？我指着永生神命令你起誓，告诉我你是不是基督，神的儿子。耶稣有回应的，我指着永生神命令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耶稣对他说，你自己说了。耶稣有回应的， 所以耶稣没有是立法禁止起誓的。对于后世有些严守、神话语的基督徒，这个是不是有少少曲解了耶稣意思，整本圣经的意思呢？如果你能够真的好像耶稣所讲不起誓，比如好像美国的贵格会，贵格会你听过吗？贵格即是贵金义麦片，大家知道啊，我戴着顶怪怪帽那些贵格会，他们谨守耶稣所讲的每个吩咐。这个严守，你严守圣经都没问题，你做不做得到？你做到，你说你要严守你就做到，做到我赞赏你，做不到你要看清楚是不是神的心意。不要想你去曲解圣经。讲到这么久，其实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有什么提醒？耶稣基督在婚姻、在离婚和誓言那里告诉我们，有两点可以这么说，提醒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足。第一样就是承认我们自己不足，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不足而去好像法利赛人去曲解圣经，去方便我们，去放纵我们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不足，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真是不足的人。神容许我们，容许我们有少少妥协，有让步，就是因为我们不足。第二就是你能不能够将你所讲的行出来，承诺了的你有多少你能够做到。神是重视婚姻，重视承诺，重视每一个誓言。婚姻是一个承诺来的，誓言也是一个承诺来的。神明白我们的弱点，以致有让步，但是这个不是神最初创造的原意来的。我们的承诺有时可能不能兑现，但是神的承诺是不会的，他创造，他在他的原意里面，他的承诺永远不会，因为他的爱对我们是永远不变。所以他登山宝训，他要求他的子民是什么？作盐作光的子民，你讲得出，你要做得到，你要慎思慎言，慎思慎言。神要求的是你要给人信得过，因为我们相信他是信得过的神来的。他妥协让步，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弱点，但是你不要因为他的让步而曲解他的说话。你要明白他最初创造的是完善的，就正如好像最后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他这样完结，所以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完全一样。有没有想过今时今日你每说的说话都可以是一个承诺？小心说话。在日常生活里面，我已经尤其是男女交往上面，男女交往上面结婚前不要立乱许下任何诺言。你不知道将来那位是不是真正是你身边那位，是真正是你另一半的。不要因为立乱许下诺言，以致走过界，做出你修补不到的后果。结婚之后你就要坚守你的诺言。我最近听到有些年轻人，我很欣赏他们，就是现在很流行去台湾拍婚纱照的。很多人都是结婚前走去台湾拍婚纱照，跟着他们邀请另一位朋友跟他们一起出发，三人成行，要找一个电灯胆跟他们一起去。我很欣赏这个做法。交往之前你不要立乱有任何承诺，讲得出要做得到，结婚之后就要坚守这个承诺。神要求我们的天国子民要完全，就正如好像天父完全一样。让我一起祈祷。